是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公上人1985年讲述于美国金轮圣寺。法界佛教总会录音监制。
龙城大德圣子为此发挥一切众生请转了法轮教导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我的Sangha with great virtue out of compassion for the sake of this assembly and all living beings please turn the wonderful Dharma rule to teach us how to live suffering and attain bliss and then birth and death and quickly realize non-birth.
就请专人来教他读书，所以他对学问呢非常的有基础。因为他学问再好，以后也是专门用功修道，于是乎啊他就开悟，开悟之后他不愿意啊自己读得这种的法的利益，于是乎呢他就把它写成了《正道歌》来啊启示后人，令后人呢也懂得怎么样修行，怎么样认识啊这个真正的正法。这位大师他听到了有人讲这个抄袭的命脉，南华寺的悟大师秉承了释迦如来一心印心耳皮面命口授心会，这种的疑心印心的法门，啊，承受释迦如来所传留下来这个衣钵心法，于是乎呢他也就啊不远千里来亲近呢想要亲近六祖大师，求他的印证他的见地。他到了南华寺见了悟，手里拿着个锡杖，穿着袍搭着衣，六祖大师啊当时正在上堂说法呢，他向右老三答，然后停止在这个六祖大师的前边，正为一刻大吼了一声，也不叩头顶礼。六祖啊，大师就对他说了：“说是啊，出家人叫沙门，这沙门呢？” 须要有礼貌。所谓礼义三百，威仪三千，你为什么到这儿来这么样的粗了粗气的，一点礼貌都没有？问他，问他这永嘉大师啊，就在那说话了。这回啊，说什么呢？说生死事大，无常迅速，一时间呢，就是用功的时间呢，哪有时间来修理呢？哪有时间管这些个细节呢？啊，就没有时间来呀、啊，讲究这个礼义三百，威仪三千。因为啊，这生死事比什么事情都大，这无常鬼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了，我哪有时间来行礼呢？这大乐子大师就说了，说何不提取无声了无数，说你为什么不研究这无声法呢？你为什么不要明白这个无常迅速这个道理呢？咱这六个大师就这么说啊，这个永嘉大师就说了，说体本无声了有数，体你要是研究研究也没有一个声音，明白啊也没有一个快慢，也没有那么六祖大师也说，说你既然说体本无数了本无数，谁当分别谁有这个意思来分别呢？啊，有家的大师就说，说分别非异，分别是可是也没有意义啊，六祖大师就给他印证了，说入世入世啊，永嘉大师听了给他印证了，于是乎啊，这回啊就大展去向那顶礼呀、谢宝了，然后啊就要告假走了。大家就讲了几句话就要走了。六祖大师说， 你为什么要走得这么快？为什么走得这么迅速？永嘉大师说：“我等字不登，岂有数乎？说本来我也就没有来，没有去，有什么快慢的？”六个大师说：“你呀，你真得到这个无声的意，永嘉大师说，无声岂有意乎？说无声怎么还有个意嘛？还有个意思呢？六祖大师说，你没有意，谁当分别呢？谁又在这分别呢？永嘉大师也说，分别已非意啊。那么六祖大师又跟他说，你是可以了，但是你不要走。咱们这个永嘉大师也真正明白了，六祖大师就给他印证了。于是我就在南华寺嘛住了一宿，所以一般人呢乘这个经过叫一宿脚，在那住一宿也就开了悟。这是永嘉大师啊，他去见六祖，求给正一段的公案。后人有一些的故意表示他懂，表示他明白，又说嘛，这个正道哥是何宅做的。你看你永嘉大师和何宅大师都过去，人家自己本身呢并没有说这个歌是我做的，那歌是不是你做的，怎么样的来争啊。后人嘛就要这么多试探来呀，给蒙混视听啊，张冠李戴，弄出一些个麻烦。实际上这个正道哥是永嘉大师他做的，因为古人呢他写出什么东西也不一定愿意留个名字，所以后人呢就吹毛求疵嘛，故意这么摇乱视听，哎呀，说是何宅做。永嘉大师他这种道德学问是在当时啊不可多得的，他的智慧和辩才也是没有比他再高的。因为这个他所做这个正道歌啊是非常的好，讲的也非常的简单明了，令人呢读诵起来呀是菩提心是油然而生。 这个智慧等啊不起眼就点起来了。我到了美国，我还记得呀，首先是讲的《金刚经》，没有留下笔记和注解。当时都是一些个中国人听，听过去了，哎呀，就都没有。以后嘛，我就讲那个《心经》。这个《心经》啊，每一个礼拜讲一句，讲一句《心经》。那么这一句《心经》和这两句、三句也不一定凑到一起呀、啊，这一段。用这个八句偈颂来呀写的注解，所以你们各位看那个《般若波罗蜜》读《心经》《非台颂解》，那是我到美国呀第二次讲的，每一个礼拜的讲一次。因为啊，平时人都忙，也没有人呢来听。那时候吧，我在一个背刺门里头住，没有窗户，只有门。地方呢非常潮湿，也看不见呢。太阳和太阴和星星啊，也没有什么灯光。我们讲的这个《金刚经》，以后这个《心经》呢，就是到沙达开之后讲。讲完了《心经》。就讲的永嘉大师正道歌，讲的这现在我们这个永嘉大师正道歌的全诗是这一本呢，是第三次讲的。这个正道歌嘛，也是一个礼拜讲一次，礼拜天。可是啊，这个《心经》和这个永嘉大师正道歌全诗，这都有注解了。《心经》是我用八句偈颂注解释的《心经》，这正道歌嘛，我是用文言文呢解释的这个正道歌。我们当时啊，这个怎么样讲法，我把它写出来，然后再讲解。讲解啊时候大家也都听了，讲解就过去就忘了。以后有人把它写出来啊，就是啊保存这一种呢，我第三次讲佛法的一个记录。你们现在呀、要想知道我过去呀、所讲的东西，可以看看呢那个《心经》《非台颂解》，可以研究研究啊这个永嘉大师正道歌。那个正道歌我一研究佛法之后啊，就非常的欢喜，所以啊，我就把它读得能背得出。咱们以后因为欢喜， 也就是把他布施给所有的，我到美国来之后第三次的法布施。对大家讲，那么你们各位，今天我想呢，我们的洛杉矶这么多这个学者，有这么多青年研究研究啊，这永嘉大师郑道德，这也很需要。我们在昨天吧。有人就打电话给我，问我这个场面讲不讲经，说大家都着急要听我讲经。哎，我说这个大家真是啊，要我的老命。我讲经天天都在讲经，那个录音带啊，比我现在讲的经好的不知多少倍。这是以年以前的那个精神也充足，身体呀、也没有这么多病痛啊，讲法的时候也很有毅力啊，也很有一种创作的这个气派，所以讲出来的东西呀、都不是呀、那么拖泥带水呀、或者呀、堆眉不振的那个样子，讲把人讲的睡着了，不是那样。那么讲的很好，你们为什么还要？我现在呀，精神也没有那么好了，气力也没有那么充足了，为什么啊？一定要？叫我再另给你们讲，听录音带不是最好吗？啊，我们这录音带呀、讲佛法，我现在呀、也体会到，有了录音带，我可以懒一点嘛，可以啊，多懒偷懒啊，但是这些个弟子嘛，还。不愿意饶过我，不愿意啊，叫我多懒头弯，所以来催啊。昨天问我，我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我讲不讲，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想这个。那就今天到这来呀、坐在座上，我才呀、灵机一动，再讲一讲永嘉大师郑道德也好，给他讲。所以嘛，我问了有没有这个书，他们说有。因为这个，所以啊，今天呢，咱们就开始讲这个永嘉大师郑道德。以后呢，每次来就讲这个好了。讲这个永嘉大师郑道德，讲完了，你们大家都晓得唱一唱，晓得唱这正道歌，那么令人听的也就能开悟。大师，怎么叫大师？
教化众生。 成，诗它是人天的师表，天人之师，而那个诗它是依法为师，也叫师啊，一切的佛法都是他效仿啊，好像对着这个师长一样，他又依法思人，以这个佛法呀来布施给一切众生啊，这也是啊一个诗字的意思。这个诗就是一种啊榜样模范准则啊，一般人呢的一个好榜样，一般人的一个好规矩，一般人呢都应该效法的。哎呀，这大师，这位大师他呀有4岁出家，时时刻刻都是用功修行，都是啊寻师访道啊，他所以在《正道歌》里边他说：“游江海，涉山山川，寻师访道为参禅。自从认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关。啊，游江海就是啊，各处去呀、啊，寻访善知识；涉山川，就登山爬岭的。”到这个名山大川去，都是为了寻师访道，啊，访友求名，访这个善知识啊，求这个明眼人呢来指导自己，啊，所以寻师访道为参禅，就要啊了生死。为小参禅这个法门，自从认得曹溪路，自从他明白这个曹溪的这个向上一招啊，这种最后的这个心印法，了知生死不相关的，他就明白啊，对生死的问题呀、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现在讲这个正，这个正就是正德，也就是啊，有所证明的，证明这个道啊是可以证的，可以修的，可以行的，这个证也是印证，也是证据的证。印证引起呀、啊，修道的人你自己开悟了，自己不能啊 给自己印的，必须要啊找这个有道的高僧大善知识，他是过来的，求他来给印证，这才算。不能我自己呀成自己，就是开了悟了，挣了什么果了，自己成自己正果，这叫未正言正，未得未得，没有正果，他说正果了，没有啊得到真正智慧，他说得到了，这在佛教里犯了大妄语，一定啊会堕拔舌地狱的。因为这样呢，所以自己不能自立为自己做主事，必须要啊啊由这个明眼善知识和这个祖师来给你印证，你才啊可以入祖师位。所以这个正啊就是这样，这个道，谈到这个道子，韩愈说的很有道理。韩愈说：“由是而知焉，之谓道。”从这儿走到另外一个地方，这就是一条道路。啊，可是他这个道路啊，是人行的道路。咱们现在讲这个道路是人要修的道路，修这个道路是要在里边修，而不是在外边修。所谓内圣才能外王，你内里头有聪明睿智了，有圣人的智慧了，外边呢才能教化大兴，才能教化众生。这个道啊，是这个道。中国在儒教仓颉造字，仓颉先师他造这个中国的文字。仓颉这个人呢也是个菩萨再来，他怎么会造字呢？因为他有天眼通，他有天眼通啊，所以啊造中国的字多数用这个象形啊，象形呢就写出这个字啊与这个形啊相合相符合，好像这个道字上边那个两点，这两点呢啊就代表一个阴数一个阳数，这两点要是把它一撇一捺，这就是个人字，要是离开它，把这个这一撇和那个一捺中间呢离开它， 这就是成一个八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个八，八字。再要是把这个一撇短一点，那一捺呀长一点，就又变成一个入字。所以这个道字啊，顶上这两点呢，就有这么多的变化。那么现在这儿啊，这个字顶上这两点呢，这就代表啊，这阴阳啊，也是代表人。这个人字啊，不过它分开了，分开一阴一阳。那么一阴一阳啊，这又是这两点呢，它上面啊，然后再加一个一字，这个一字啊是怎么成的一呢？无缘无故就有个一字呢？啊，不是，这个一字就从那个零字那儿画出来的。那个零字啊，中间断了，把它伸开，本来它是圆的，现在把它伸直了，所以就成一个一字。啊，上边那个两点呢，那也可以说是那个零字啊，断成两段了。所以断成两段呢，它就变成啊一阴一阳了。那么这一段呢，里头就包括了阴阳。啊，包括的阴阳。这个一字是零字变化出来的，那么然后又加上一个自己的字啊，这个是吧，这种阴阳啊，要修行啊，修这个道啊，是在自己啊，在自己，那么和上面那个两点一横合到一起，这又是一个手字。这个手字呢，就是俺们人生的第一件大事，头一样的守着头也，是头一样的最重要的了生脱死的大事。了生脱死，这是啊，在自己，而不是啊，到外边去找求，啊，不是向外持求。所以啊，自己怎么样呢？自己要修行，修行。所以呀、啊，在这个手字啊的旁边和下边加上一个走之儿。走之啊，就是说这个道啊，合起来这是个道字。道啊，你必须要修行，你必须要修啊，修就要去行去实行。所以啊，用走之，这是啊这个道的大概的意思。那么这个道的上面两点，这代表阴阳，也代表我们的人两个眼目，也代表我们人的两个耳朵，也代表啊我们人的两个鼻孔。那么这都是啊一种表法，这些个不是，不论你眼睛耳朵啊鼻子，都是在自己身上的。所以啊，不要到外边去用功夫，要在里边来用功夫。啊， 所以这个道字啊合起来就是这样。道外边有有形的道，里边有无形的道。有形的道就是受生死的道，无形的道就是了生死的道。那么这位永嘉大师他写的这个正道歌，这是了生死的道，这是每一个人自性里边所应该修的这个道。歌，歌就是啊，歌唱。他做这个正道啊，本来是或者写文章啊，或者呀、啊、作诗啊，他这个不是诗，也不是文章，也不是赋，也不是词，是个歌。歌就是啊，歌唱的，可以用它来唱。那么唱这个歌啊做什么？它可以呀、啊、陶冶人的心性，令人呢、啊、启发这种本有的智慧啊，你能呀、啊、出类旁通，能以呀、啊、因为这个歌的音声而悟道。这是啊永嘉大师他这个的用意在此。本来嘛，这个禅宗这个法门是离言说相的，没有什么可说的，离心缘相的，你心里想的想不到的，离文字相也没有什么文字可说。那么既然呢是这样的，为什么永嘉大师他没有事情愿意找个事情来干一干啊，写出这一首啊正道歌词，正道歌来，这是干什么呢？啊，这岂不是多余的吗？啊，不是的。他虽然呢，知道这个禅宗啊，是离言说相，离心缘相，离文字相，扫一切法，离一切相。依法不立啊，啊，可是啊，还需要用这个，啊，言语歌词啊，来表露它，以便呢接引这个不懂的人呢、啊。令他啊由这个歌词上啊，由这个歌唱啊歌颂上啊，那么引起他的兴趣啊，可以说是偏专隐喻，可以说是啊他用心良苦，所以嘛啊在不需要说的时候他也要说，不需要写著作的时候啊，那么他也写出来呀、啊、这个歌来呀、啊、鼓励大家发菩提心，这是啊他的用意。本来修行啊言说都没有，又怎么会有个歌呢？既然没有歌，怎么会又有啊 这个歌中的解释，这个诠释呢，这都是多余的。可是啊，我因为永嘉大师他不怕麻烦，多此一举，来呀，接引众生。我呀，也就啊，不量力，不揣，不想一想自己呀是孤陋寡闻，那么用这个以管窥天的这种的少知少见的这个见解来呀，下一个追游啊，那么写了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注解，这是啊这个写这个永嘉大师正道歌诠释的一个动机，是这样的。这个歌呢唱起来令人呢有一种呢开悟的感觉，他很顺口的，也很容易念，不论大人小孩子男的女的都很容易念，我这个头一次遇到这一篇歌的时候，我欢喜的不睡觉也不困了，不吃饭也不饿了，身体穿没穿衣服啊也不管了，也这样，所以我就天天呢来呀唱的念的，不知不觉嘛也就能背得出了。那么可是啊，我讲了之后，一般人是不是像我这样子高兴呢？我知道我在三藩市讲这个正道歌啊，也没有人那么样子去注意，没有人呢高兴的那个不吃饭也不饿了，不睡觉也不困了，没有人高兴的那个样子。有这个就知道啊，我们人的根性啊，每一个人的不同啊，有的人就欢喜读这一部经，有的人就欢喜读那一部经，有的人呢就说这一部经好啊说的，那一部经说的就不好，这都是一种错误的观感。佛所说的经典，没有哪一部经啊为之好，哪一部经为之不好，佛所说的话 都是第一义谛，都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俺们要能拿着佛法呀，以修佛法这个心啊，以修世间法这个心呢，来修佛法，那不要这个完全的，就有修世间法的一半那种的成型，一定就够了啊！你看俺们在世间呢，求名求利的人啊，天天呢计算呢想啊，我怎么能得到名？我又怎么能得到利？我怎么可以名利双收？我又怎么可以出风头？又怎么可以啊令人相信我？啊，求这个财色名食睡呀，这五种东西呀，啊，无所不用其极，啊，想尽的千方百计来追求啊自己所欢喜的。所欢喜的就世间的这一切世间法，你要求出世法，又能这样子的念兹在兹的啊，妩媚呀，都思维呀，来计划，你说那你怎么会不成道业？你怎么会呀？啊，不成佛？就因为俺们求这世间的财产名食睡这五欲呀，这个心态太恳切了，修行啊就没有那么恳切，没有那么虔诚啊。虽然说是啊，也拜佛，也念经，也听经，也讲经，总而言之啊，没有啊求世间财产名食睡那么样的诚心。所以我说有一半已经就是用不了了。你各位想一想啊，我们天天去上班去，至有万佛城的人呢到阿飞寺那儿上班啊，没有代价，是真正的为的为佛教来服务啊，抱着一种牺牲。世间的人上班，哪一个人呢不求代价？哪一个人呢是去尽义务的上班的啊？你找一找。那要是啊你能求出世法啊，有这个求世间法那种的诚心的一半一定都用不了了。所以我啊有所感触，这种的情形，所以向大家说一说。